三，乡贤士绅与村落。乡贤士绅作为明清村落社会的权威与精英，对明清乡里制度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大致来看，明清乡贤士绅可分为三种类型，这里为了称呼简便，通称为乡贤。第一类乡贤是指退职的官员，这些退职的乡贤通常具有三个特点，即年长、明智，并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网络。由于他们曾经属于明清官僚政治体系，更容易与地方官吏打交道，完全符合乡里制度对地方代理人的诉求。因此，这类乡贤对村落社会和乡里制度的影响最大，也最为深远。第二类乡贤是现任的官员，包括受封赠的、捐买的虚衔官职，以及任期已满但未立即下达新的任命而归乡等待的官吏。这些暂居村落的官吏远离地方行政权力中心，自身权力无法正常运作，所以一部分人往往把精力放在乡里事务上。第三类乡贤包括有功名而未仕的举、贡、生员。对这类乡贤，张仲礼先生在讨论绅士时，将其分为上层绅士、下层绅士。其中，举人贡生属于上层绅士，生员属于下层绅士。上层绅士有资格担任官职，而下层绅士要当官则必须捐纳，或者是通过更高等级的考试。这类乡贤的数量最多，也是村落乡贤的主要来源。费正清指出，在19世纪初期，大多数功名获得者是通过了府一级考试的生员，另外一些则是通过捐纳取得同等身份的监生。这两种人估计约有110万人，他们之间的比例一般为2:1，即是说，拥有最低一级功名的人有1/3是按规定的价格向政府捐纳而取得这一身份的。正因为有很大一部分的功名是捐纳所得，所以这一类乡贤中不免混入了一些不学无术、横行霸道的官宦子弟与世豪劣绅，给村落秩序带来了恶劣影响。当然，村落社会中有一部分大地主、大商人，往往也通过捐纳等方式获取功名，而跻身于绅士行列。一般来说，那些没有取得功名的都不能被称为乡贤士绅。有学者就指出，虽然绅士可凭借其特权地位来攫取社会财富，成为大地主或大商人，但大地主、大商人倘没有取得功名，纵然家累千金、良田万顷，也只能是土豪，不能称之为绅士。明清村落社会的治理体系明显包括两类，一类是官方治理体系，另一类是非官方的乡贤治理体系。这便是费孝通所说的双规政治，即传统中国社会的治理有两条平行的轨道，一条是自上而下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的轨道，它是以皇帝为中心建立的一整套官僚体系，由官吏和知识分子来实施具体的治理，最后可以达到县这一层。另一条是基层组织自治的轨道，它由乡绅等乡村精英进行治理。费正清也有类似的表述，他指出，在乡村社会中，政府统治的活动可以区分为两类，一类是往下直到地方县一级官员的正规官僚机构的活动，另一类是由各地近身之家进行领导和施加影响的非正规的网状系统的活动。可以说，在明清时期，乡贤在村落社会是一个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地方集团，在推动乡村社会发展中，他们至少起到了四个方面的积极作用。一是表率乡里，调解矛盾。清朝有一则告示明确传达了乡贤对乡民的表率和领导作用。士为其民之首，乡民之望，汝等知晓，汝为民之身今其老，从今往后尽心竭力抖擞精神以领无民，补无之不足。 乡贤在田土斗殴等民事纠纷中，通常以地方权威的身份平抑曲直，解决纷争。二是上行下达，乡贤通常被指定为国家治理乡村的辅助人员，对乡里制度的执行起到关键性作用。比如在乡约制度中，乡贤承担起向村民宣谕教化的职责。三是维护地方权益，在基层行政组织利用职权盘剥乡民的情况下，乡贤通常以地方权益保护者的身份与官府协调或对抗。比如清末华北泥井镇屠户拒绝交税，由此屠户与收税人之间展开了持久的争斗。当屠户罢市集上无肉之时，当地乡贤便出面干涉，最后达成协议，该市屠户交纳捐税，但不由官屠征收，而是由该级地方代为收取，从而使屠户免与为人憎恨的官屠打交道。乾隆年间，安村的领头绅士姓郎，是一个秀才，也是本村最大的地主。有一年村中发生水灾，房屋被淹倒塌的很多，郎向县官报灾，县官亲自坐着八人大轿下乡来勘察，勘察的结果认为灾情不严重，这就触怒了郎绅士。他说县官如此糊涂，着人把县官的轿子打坏。道光十三年，广东佛山同知令米户低报股价，七市米行各行长申奇对此不满，并张贴公启称，照实分上中下三等股价真实呈报，如牙书吏有甚别意，即通知大奎堂司事、传河镇绅士与他理论。四是推动公共事业发展，自宋代以降，社仓的运行一直有赖于乡贤的努力。清中期，陈洪谋在许多省份致力振兴社仓，裴远堂偶存稿卷十三描述了他自乾隆六年至乾隆二十八年间担任江西、江苏、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陕西和山西等省巡抚时运作社仓的计划和方法。在此期间，社仓均得到了乡贤的帮助。此外，乡贤肩负起满足宗族和村落多元需求的重任，推动了乡村交通设施、学校教育、慈善救助等公共事业的发展，这使得乡贤能在地缘和血缘的双重系统中有效地树立权威身份和地位。